好，感谢神，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段故事，是雅各怎样在他的生命当中遇见神。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创造天地的神，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来聆听你的话语。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听的还是讲的，都能获得造就，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神这个词或者这个名字，在人类的文化当中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概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几乎就是生活在天上，充满着神秘感。他们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不受时空的限制，他们长生不老，具有超越的能力。最早神在我的概念中出现，就是看济公传。作为神仙，他能在世上福报安良，能够拯救人，从疾病中拯救人，让我羡慕不已啊，这种超能力。信仰了基督信仰，更了解到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神，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是慈爱的、公义的、充满智慧和大能的这样一位神。几乎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宗教，他们都有通过各种不同的这种宗教敬拜仪式，来敬拜他们所信仰的神，希望他们的神开心，获得他们神的帮助。作为基督信仰，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的神，他希望与我们在一起。他在伊甸园当中和亚当夏娃同居、聊天、散步。所以我们在基督信仰中，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盼望，希望能见到神，希望能经历到神，希望神能保护我们免受苦难。我们之所以有这样渴慕的一个想法，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圣经当中，圣经的人物，当他们遇见了神以后，他们的生命都得到了改变，他们对神的爱更加增加了。所以我们也盼望有这样的经历，能亲自经历到上帝。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经历，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神的爱能增加。另一个原因，就是神希望我们遇见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遇见他。所以今天我非常希望，也非常开心，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创世纪32章，希望用雅各这位传奇的人物，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见神，经历神的陪伴，经历神的安慰，让我们对神的爱和信心能够得到造就，能够得到成长。上一周可能大家学习的是创世纪31章，在那里31章3节，雅各为他的舅舅工作了20年之后，神告诉雅各，你要离开这里，回到你的祖父、你的父亲之地去，也就是回到你的本族老家去，而且答应他，我必与你同在。 所以雅各上路了。在31章描述到，神按照他的应许保护了雅各一家没有受到他舅舅拉班的迫害，而平安的到达了今天我们要故事发生的地方，就是亚伯河边。创世纪32章，不到一天的时间，让雅各在这里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所以我将从4个方面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雅各怎么样在这一天当中遇见神并获得神的祝福。因为这次与神的相遇开启了雅各相信神、交托神、顺服神的后半生。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你们再仔细看创世纪从32章以后雅各对待神的做法、对待神的话语的回应，和他在32章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们大家都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经历、不断的遇见神。遇见神第一个呢，就是在人的尽头遇见神。第二呢，我要分享的是在独处当中遇见神。第三是在软弱之处遇到神。第四是在顺服中遇到神。在32章1到2节，刚才我们读的，如果大家注意到，就是描述了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按照他在31章3节对雅各的应许一路陪伴他。于是雅各看见了神的使者，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事实上呢，这里的中文翻译呢并不是特别的准确，英文的那个 camp 翻译的就比较准确一些。中文如果用军队或者是营地，也相对比军兵要准确一点点。一个军队呢是神的军队，另一个军队是雅各的队伍。神派他的军队一路陪伴保护雅各来到亚伯河边，这是何等美妙的一个经历，这是何等信实的一个神答应雅各的和他的作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雅各精彩的一天开始了。有了，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雅各现在也有。他在31章经历了神的应许，经历了神的拯救保护，现在又看见了军兵就在他的旁边，自信心开始膨胀。哇，我是蒙神祝福的，我这一路一切都顺畅，看我的神就在我的旁边。所以雅各呢，有可能是忘了过去20年受的苦了，他在这里他的本性显露了出来，就是他知道，我们知道雅各是什么呢？他在创世纪25章26节描述他出生的时候呢，他是抓着他哥哥出来的，所以他起名叫雅各，是因为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如今呢，他在神的保护和陪伴下，自信心很爆棚，他觉得呢，我还要抓住我的财产。所以他在第3、第4节，如果我们注意的时候，回想的时候，他在描述他派人打发仆人去他见他哥哥的时候，空手而去的。他虽然称他的哥哥为主，自己变谦卑了，说我是你的仆人，但是他竟然没有带礼物， 去见他的哥哥，只用我们一句话说，什么也都不想拿，拿着空手套，就想着让他哥哥给他祝福，让他哥哥接纳他，原谅他。我们可能想象，雅各以为呢，在神的保护下，这么多东西，你要知道雅各带了很多很多东西，一会儿我们回来你要读到后面就知道，雅各带了特别多的东西。雅各舍不得呀，这是我辛苦20年被我舅舅剥削，后来我得到的工价，是为我儿女们所预备的，我怎么能送我哥哥呢？我现在有神保护我，我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他认为他应该留下来自用，结果去给他哥哥报消息的仆人回来后啊，并没有给雅各带来平安的消息，而是给雅各带来了说，你哥哥以扫正带着400人迎着你而来。雅各就甚惧怕，马上就把自己的财物，你注意看，马上分成两队，筹划开始。一队不往前走，不行，下一队我可以跑掉。雅各为什么这么惧怕呢？这是有故事的。神是一位写故事的智慧者。雅各的惧怕是来自在创世纪27章。他的母亲曾帮助雅各用欺骗的手段获取了他父亲以撒的祝福。以扫呢，就怨恨雅各这样的行为，所以就心里说，我要筹划杀掉雅各。偏爱小儿子的母亲呢，就跟雅各说，快跑快跑，到你舅舅拉班那里去，躲避你哥哥的追杀。所以雅各离家20年，甘心被他舅舅去剥削，除了爱情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回到这地方被他哥哥以扫给杀了。如今呢，听说他哥哥带了400人，大家不要以为这400人带来是欢迎他的，哇，这么阵势这么大，我哥哥太重视我了，带了400人来欢迎我。从这个地图上来看，以扫是住在最南边的，从这个西尔在地图的最下面，带着400人，长途跋涉250公里，到亚伯河边。雅各看到的是害怕，因为在那个时代，带领这么多人出行，除了为打仗，不为别的。在创世纪14章里描述亚伯拉罕去与四王征战，拯救他的侄子罗德的时候，也才带了318个人。如今他的哥哥带了400人，雅各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要来兑现他的诺言的。因为我们注意点啊，在旧约时代，在描述的时候，这些先祖们说话的时候，都说话算话的。他们说到要做到，所以雅各有一种非常害怕的，哥哥要来兑现诺言了，带了400人，他感觉到第二天他的生命就没有了。想到自己过去20年的辛苦都将化为乌有，甚至连自己还有家人的性命也都没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见这样的场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悲伤、忧郁。作为神的子民、神的孩子，圣经描述了，或者说第一次描述了我们的雅各开始了祷告。当我们遇见人生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人生尽头的时候，生命将要消失的时候，雅各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祷告。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按照神的 话语来做的，来生活的。我们按时读经，我们按时聚会，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更多的时间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还要去做一些额外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生活，甚至我们的身体健康，并没有按照我们想的方式，在神的保护下，一切都很非常的顺畅，而是出现了各种各样让我们意想不到，甚至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现实。我们的人生仿佛没有了盼望。神啊，你在哪里？你曾经应许的保护、安慰在哪里？雅各虽然旁边有他的军队，有神的军队在陪伴他，但他依然害怕惊慌，就和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有神的应许、神的保护，但是真正遇到我们人生尽头的时候、生命尽头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一种害怕、恐惧当中。所以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向神来祷告，通过祷告，我们向神一方面表明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和境况，甚至是一种抱怨，甚至一种埋怨神。第二呢，是在祷告中我们也能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神希望我们像孩子一样学会真情流露地向他祷告。所以雅各在这里头九节到十二节教导我们的几个方面呢，你注意看呢。第一呢，他省察自己的行为是否是遵行了神的话语，他用词都很客气，但是心里头充满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要不是你让我回来，我能遇见我哥哥这个事情吗？我能把我这二十年的东西都给我哥哥吗？我全家的性命能都丢了吗？我是遵行你的话语回来的，你要保护我的。接着呢，他开始反思他自己，他这些财物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在三十一章他说，这些是我二十年工价所得的，但是在这个祷告当中他说，我不配拥有这些，我曾经只有一个拐杖，离家来到我舅舅这里，如今我却成为两对。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多少人今天的家产是你从国外带到美国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提了两个箱子，多点提四个五个箱子，甚至可能有弟兄姐妹连一个箱子都没提的。但是如今你所拥有的，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不配，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慈爱，是你的保守让我拥有今天。最后呢，他在这个祷告中他告诉神，他发现这些财物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他看重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家人的生命，他看重神应许给他的生命最为宝贵。所以祷告是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能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为珍贵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到底是让我们要过怎样的一个生活？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痛苦，到底是让我们有怎样的一个作为？在我现在这个聚会的这个美国教会，有一位姐妹是肝癌，她在去今年带主日学的时候，我专门去听她的主日学。但是我肝癌已经七年多了，远远超出了当时医生所给我说的年龄时限。他说我最需要的时候，我体会到了教会，我最需要的时候 是我和弟兄姐妹为我的疾病在一起祷告，把我们心中所存的疑惑，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疑惑，和弟兄姐妹合一的同心的跟神来述说我们心中的不解。通过这样的祷告，他说我和一些姐妹弟兄的关系更加亲近了，而他也经历了上帝回应他们的祷告，一直让他的身体虽然处在疾病当中，但他痛并快乐着，因为借着祷告他遇见了神对他的医治和带领。他在这过去的七年当中，他跑到 Golden Conwell 一直在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安慰其他人。他说他通过和弟兄姐妹的分享了解到，实际上每个人我们都有不一样的痛苦，他希望他用他的经历去帮助那些和他有同样经历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他看了修了一些 Golden Conwell 关于就是这个疾病啊，关于各方面的 counseling 的课程，看了很多的书来分享神在过去七年对他的带领。而且他说我这次做完分享我又要进行一次化疗，希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所以在这样的祷告和经历当中，让他明白自己，了解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在神里面的一个祝福，在神里面的一个给家人带来永恒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后面雅各就开始送礼物了，从32章13节到24节，雅各开始把礼物往外送了。在这样的一个描述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主要教导分享第二点，就是在独处中遇到神。礼物虽然过去了，雅各的心还是不能平静啊，半夜起来折腾家人，起来，我睡不着觉，过河。所以他的孩子、妻子，甚至他的仆人，都被他半夜折腾就要过河了。其实大家你注意他这个，他是焦躁不安的状态的。为什么呢？过了河容易死亡啊，要我们来说咱都别过河，等我哥哥过来之后咱们躲在这边再解决，对吧？但他的焦躁不安让他觉得礼物过去了还是不安稳，所以跟我剩下的这些羊群、礼物、财物还有孩子都过河吧。也许是他在借着祷告当中神给他有一种感动，他选择了一个最后一个他一个人，最后经文说只剩雅各一个人。在22节这个动词都过了，告诉我们雅各其实也是不过河了，和他家人在一起，并不是自己独自待在亚伯河的另外一边。当然如果你也听过一些教导说他因为害怕躲在河的那边，我呢今天不去我们讨论这个具体的，无论你同意哪一种解释，我今天要说的重点是雅各把自己从家庭财务中分离出来，独自待在一个地方。在独自独处中遇见神，是神给我们基督徒或者是说属神子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他希望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思想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工作、照顾孩子、家庭，甚至我们还会花时间去健身，去从事自己的爱好，钓鱼、摄影等等。我们今天的很多人都太忙了，各种各种的事情把我们忙的，甚至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不是夫妻之间都没有正常交流过了，大家都很忙。 所以呢，雅各，我们可以说神借着雅各的故事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从所有的属世的事情上抽离出来，有一个自己安静独处的时间，去思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景况，去思想，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有个撒种的比喻，耶稣在那里提醒我们，最容易让我们与神国无分的，就是这世上的思虑、钱财、宴乐。当这些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心，占据了我们的时间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警戒我们，我们就与神国无缘了。为此，耶稣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世上，我们知道他非常的忙，带着门徒到处去宣教，传讲天国的福音，你们要悔改，接着医治各样的病人，只要有需求他都医治。但是到了晚上，他还会独自一个人到野地去祷告。所以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去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神。甚至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都说了，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那杯太痛苦了，他才说求你若可行。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让我们要学会独处，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难处跟神来诉说，好让我们去明白神今天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个美好的地方 Indianapolis 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放在西北堂这个教会到底是为了什么，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读书和祷告来了解，神不仅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美好的物质生活、漂亮的环境，他更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属灵追求。他希望我们遇见他。他希望我们能够安去接受他，或者去感受他的鼓励，并他希望我们能被他使用，来在这个地方建造他的家。所以第三点呢，就是遇见神的第三点，就是在什么呢？在软弱处遇到神。剩下雅各一个人了，有一个人过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神。雅各因为害怕而失眠，恐惧而无奈时，神来到了他的面前，来到了这个孤独的男人、焦虑的男人面前，和他摔跤比较力量。为什么会摔跤比较力量？因为在创世纪29章描述到，雅各一个人就把压在那个井口的大石头挪开了，在那里描述挪石头需要好几个人，所以雅各一个人就可以把几个人挪不动的石头自己挪开，可见他也是一位大力的勇士，一个可以夸耀自己，我是一个大力水手，我是大力勇士，你知道吗？他这样的力量是他引以为豪的。神恰恰选择了他的长处，和他进行了摔跤和较力，一直到黎明都没有分出胜负，可见我们的雅各是多么的强。在黎明的时候，因为没有分出胜负，那人，我们就说神摸了雅各一把， 雅各就瘸了。雅各从那时从一个大力的勇士，变成了一个瘸腿的人，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力气，如今没有了，反倒成为自己的软弱之处。神是让他感受到，他不能靠着自己面对他所要面对的困难，他需要寻求真正的帮助者，真正的力量。他需要回头去看在他旁边的神的军队，神的应许。不要仰仗自己，乃要仰仗耶和华。听到强大的对手要离开自己，雅各因为没有，并没有因为瘸了而松手。注意，我们学习要学习雅各。雅各是紧紧抓住了对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人要离开，天明的要离开了。但是我们知道雅各他发觉了一个事情，当他瘸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事情。这个比他强的对手拥有他想要自己却没有的东西。他马上天亮之后就要去面对他的哥哥，他需要勇气和力量去坦然的面对他的哥哥，去坦然的面对他曾经可能做的对不起他哥哥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描述到说，我需要你的祝福。或许雅各已经感受到这位就是神了，他需要这个人给他祝福来消除他的恐惧。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遇见很多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能力有金钱，我们会马上想到这个钱可以解决的都不是大事儿，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哎，这个谁谁谁那个弟兄会，我也就不需要祷告，那就把那弟兄叫过来，然后把那姐妹问问，那个姐妹问问那个弟兄。我们会想一切办法去找资源，而忘记了我们真正的资源在哪里。曾经有位弟兄和我分享，他说他的平安来自他存了足够多的退休金。他说我现在非常平安，我说平安。他非常在意教会的这个资金链，他一看教会经常关心教会的财务，你知道吗？他说我们教会穷怕了，你知道吗？非常关心。我看我们教会印的这个彩页啊，还是彩色的，我在那边他们就不印，他说这一个要花钱，弟兄姐妹用完就扔了，浪费钱呀，我们要 save。教会存了很多的钱，教会存了很多的钱。作为那样规模的教会，是我见的存的最多的钱。但他们依然觉着，这个害怕穷，害怕不够用，那样有教会就有安全感。他自己也存了很多钱，说有安全感。但是真的，当我们遇见很多担心的事情的时候，到底我们夜不能寐的时候，我们的依靠在哪里？记得我在博士口语资格考试的时候。前几周我特别的紧张，你知道吗？一边做化学实验，一边要复习课本上的知识，还要记忆各种这个化学的这个，因为化学有人名反应，每个人名反应还有机理。你不仅要记住人名，而且英文名字。教授给你考试的时候，你要英文名字要跟你说个名字，你就要写下来。教授要你写啥你就写啥。而且呢，紧张到一个程度呢，我教会的祷告会呢，还有我的太太，还有我自己，都在为我的这个能就是考试，口语考试能通过祷告。口语考试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五个教授随意出题，所以你说没有范围，所以教授给你的意思就是说尽可能准备，不会太难，不会太难，尽可能准备。但是压力很大，你知道，特别是听说了我们组的一个同学。他是美国同学，他在口语考试中给失败了。 我更紧张了，你知道，他叫 Alex，他在来我们这个学校读博士的时候，已经在圣地亚哥分校拿到了化学有机硕士，有机硕士，在我们这儿又学了2年半，然后炒这个口语考试，居然没过，我一下更紧张了，你知道吗？不是我，因为刚才如果注意我们。国民弟兄给我介绍的，我在国内要工作过，已经离开化学，已经就是我原来是沈阳药学院的，说是学了点化学，学的也是很浅薄的，然后工作了6年，然后又在美国准备了申请上学，又准备了1年多，快2年，所以我大概有8年时间离开了化学，重新来到学校里头学化学，也不过才2年半的时间，那位同学都学了这么久，他都没过，我能过吗？而且，我如果不过的话，我是不是给我在那里传福音的同学，中国同学又做了一个不是很好的见证？你竟不务正业，天天礼拜五忙着做饭，给我们传福音，课都没学好，所以你 fail 了，你应该 fail。因为同学当时也开玩笑，他们都是给他们给他每个起外号，什么什么郭教授、刘教授，给我叫啥？你知道，李大师，你知道吗？虽然我不太喜欢听，但就是说。我不想给神做一个不好的见证，就是我忙于传福音，忽视了学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很忧虑，你知道吗？很着急，看到自己真的不行，你知道吗？跟神说：“神啊，你让我这样面对这样的，我到底该怎么样去预备这样的考试？”而且我们组里的同学也非常不错，跟我推荐说：“放松啊，你不用担心啊，你这是一定要去，只要你放轻松就会了，就可以过了。”然后说，因为我是早上8点半考试，他们又跟我说，啊，你不用像我们一样准备什么中午饭呀或者晚饭什么的，你就准备一点，准备一个咖啡，买上1大桶。咱们学校这边有2个咖啡店，你去买一个那个大包装的，一个大包装10桶咖啡那种大包装，然后再准备一个水果拼盘，早上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像我们这样还准备午餐券呀、晚餐券什么，还准备午餐、晚餐的，还紧张啊，不行。虽然呢，大家知道这考试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但我真的不想补考，你知道吗？就是一共有2次机会，但我真的不想补考。这样的忧心忡忡的就在这过着。在考试前的2个星期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正在为马上要开始的博士资格考买咖啡，跑到了第一家咖啡店，是 Dunkin 那个咖啡，离我们化学系非常近，我就直接去他那儿了。然后被告知我们没有大包装，今天没有大包装咖啡卖了，在梦里了。我说那行没关系，我再跑第二家，到 cafeteria 那边有一个 Starbucks 咖啡，第二家咖啡店，我又跑去问，赶紧跑上了。店员又告诉我，对不起，我们今天没有大包装卖了。我一下紧张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5个教授。没有大包装怎么办呢？没有买过那么多咖啡，在美国，所以但是店员突然给我提醒说：“哎，你不要紧，我们那边旁边有那个纸质的杯子的托架，你可以那一下可以帮你 hold 4个，你再拿一个5个就可以成一个大桶包装了，也是10杯的相当于。”梦醒了，你知道吗？吓了我一跳，你知道吗？因为。在有时候我经常做2种梦，一种是考试梦，考试前没有预习，还在考试，哇，要考试。这个是咖啡呢，哇，咖啡都买不到了。我说醒来以后，我梦记得特别清晰，然后怎么这么巧呢？什么意思？难道真的有的时候嘛，就会可能忧虑太重了，你知道弟兄姐妹，忧虑太重了。像我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我对那个第一感。然而在考试的那天早上。我7点多去买咖啡的时候，梦里的场景真实再现了。我这次没有一点慌张，而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在第二家店 Starbucks 直接要了4杯咖啡，四杯大的，5杯大的，然后问他们要了一个纸质托架，然后拿着塑料袋把各种的东西都装好。 在去考场的房间的路上，弟兄姐妹们，我是一种感恩的状态，一种完全轻松的状态，因为我知道神早就帮助我解决好了我今天所要遇见的难处，让我不至于焦虑，让我不至于忧虑，不至于紧张到一个程度去没有办法完成我这样的考试。所以在那时候我是非常的轻松的，你知道吗？这是我是一次经历上帝，你知道吗？在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考试过程当中来帮助我，安慰我。在考试的时候，教授说你可以用中文回答。非常有意思，虽然没有用中文，不过如果翻译中文可能难之大了，是吧？所以呢，没有用中文。但是可见呢，这个上帝真的是能让我们帮助我们软弱的，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能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慈爱和恩典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2章，他一再教导说，我只夸口我的软弱，因为在我软弱的地方，我能经历神的恩典能力的庇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遇见神，我们就需要找到发现自己的软弱之处。不要担心我们没有能力来参与我们西北堂的服事。当你看到自己缺乏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可以借着祷告把你渴望服事的心告诉神，神必定在那里遇见你，必定赐给你服事的能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肢体，我们放在这个教会，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都需要尽自己的本分。神会按照我们的心，按照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的地方刚强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地方遇见我们，在那里来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鼓励、帮助和圣灵能力的加添。所以不要因为发现自己有软弱而这个灰心丧气，在那里你要遇见神。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在顺服当中遇到神。在27节到32节，雅各抓住了这个人说，你要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雅各需要一种力量，一种他缺乏的东西来帮助他面对天亮之后他的哥哥。所以这个人或者我们叫神给他什么的祝福呢？就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他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神在这里告诉他，你以后要仰仗什么。虽然在很多的时候大家在这里头认为以色列的名字，如果你听到这样的教导，以色列名字的意思是因为你与神较力都得胜了，那么这个并不完全全面。希伯来文以色列的意思是让神掌权，而且这个神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伊罗辛，是大能的神的意思。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是一个诚实守约的神的名字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让伊罗辛掌权，让大能的神成为你生命中的主。所以神告诉雅各，他要学会让神来掌权。当神的军队在他旁边的时候，他要学会让神来替他征战，而不是自己通过各种筹划让自己的人生在这一天里头 悲喜交加。所以神给他在这里改名字，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神，不是我们应该在理性上接受的，不仅仅是在理性上应该接受的。他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大能的神，而是在我们的信心上，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全思想上，我们都应该有去追求这种相信，让神来做我们的主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以色列，因为在教导当中，虽然我们叫基督徒，但是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真以色列人，对不对？真以色列人的意思就是真正的从心里面让神来掌权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以色列，今天雅各的名字不仅仅是给雅各的，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保罗说了，我们是真以色列人。耶稣也对那些信神的人说，你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人，而且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从灵里受了割礼，这个恩典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本是外邦人，与神是没有份的，我们的人生就像奔着死亡标杆直跑，我们都有一个尽头，就是死亡，与我们的列祖列宗是一样。然而今天蒙了神的恩典，蒙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赦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能够和好。这是何等大的祝福！而且耶稣说，当我们遵守他的话语，而且去教导他人也遵守的时候，把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去分享给其他弟兄姐妹、其他朋友的时候，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也有一个军队，是耶稣，是神他自己，就陪伴在我们中间。你相信吗？神就在你旁边，神希望我们能够来遇见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遇见他，让他成为我们今天的掌权者，我们的主。所以希望今天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借着学习雅各怎样遇见神的故事，帮助我们众人在今后的人生当中能够不断的遇见神，让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来遇见神，让我们在人生的尽头来遇见神，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软弱上遇见神，让我们在我们的顺服当中来遇见神，好让我们经历神对我们的安慰、保护，还有神对我们的带领以及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求你祝福我们众人，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成为你门徒的心，愿圣灵充满我们，刚强我们，使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教会做你的门徒，愿我们常能在生活中遇见你。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